好，那我们一块儿，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敬拜你。主，谢谢你赐下圣经，这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我们实在是需要天天到你这里汲取生命的供应，因为我们渴慕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耶稣，越来越能够荣耀你，越来越能明白你的心意，并且很自然的，心里很心甘情愿的，欢欢喜喜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尽管有代价，我们也愿意。主啊，盼望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就。愿你下面亲自来教导我们，你的灵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边，让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就能明白，并且真是心里边就特别的同意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记在心里边，免得我们的生活得罪你。我们谢谢你。继续求你提醒还没有上网的弟兄姐妹，能够早快点来到我们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好，
妹，
我们现在就开始哈。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开始分享第八章这仍然是在第二大段这一章这个幻灯片一直有在12章以前都是在这章都一样的，都是在主耶稣公开传道。这第八章的话呢，分的稍微细一点，有分成可以分成五个小段，六个小段。第一段的话呢，是基督让罪人自省自己看自己，看自己的罪。第二的话呢，基督宣告第二个我是的宣告这个我是世界的光。第三段是不信之人的结局。主耶稣已经警告了那些不信他的人的结局，是要死在罪中。第四一段是真理，要叫人得自由，认识真理，我们信主的人认识真理，这个真理让我们得自由。得自由是什么意思？第五总的，我们那一段就提到世上有2组人你可以说2个族群也可以说2个族类世人可以分成两个阵营，也可以就分成2种人最后一段的话呢，提到主耶稣，他的根源是亘古和太初我们下面就看看第一段1到11节。这一段经文1到11节很可能不在最初的约翰福音的版本里面这个是后来这个手抄的时候抄来抄去的。可能手抄的加进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很早的很多的最早期的版本，这个约翰福音没有这一段经文当时手抄本很多很多本了，但是有很多的最早期的那个版本，实际上没这段经文然后呢，另外的话就是8章的十二节，很自然的可以说接到7章的52节，就把你这一段。整个的越过的话，实际上呢连接起来其实都很自然，所以呢，这个你愣把这一段放进去的话呢，就把原来一个很连续的一个故事或者一段谈话，实际上很生硬的给割开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说这是一个原因，可以说它可能不是在原来的那个经文里面。另外的话呢，在后来的版本里面就是手抄本抄来抄去，这个后来的很多版本里面，这一段经文的第1节和11节被安插在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今天的话，这段经文的话是安插在7章的52节和8章的12节之间，但是呢，有的版本呢放在这个7章的36节之后，有的放在44节之后，当然有的是跟我们今天的版文是一样。还有的放在21章的25节之后，还有一版本的话呢，放在路加福音21章的38节之后。所以你可以看这一段是从不知道从哪来抄来的，但是抄来以后呢，就放在了不同的地方这是另外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显示这一段经文应该不是在使徒约翰写的约翰福音最初那个版本里边的，后来加上去的。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这段。用的那个文字和写作的风格，跟约翰福音其他的章节是不一样的。 所以更显示这一段是外加的啊。但虽然是外加的啊，这个既然这个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版本哈、啊，是把它放进去的，所以我们一块儿来学一学啊，这一段经文在说什么。其实类似的经节的话，我们可以从这个马可福音最后16章，对吧？16章的这个9到20节，马可福音16章的9到20节也是一样。这个比较早的可信度最强的那些早的那个越早越版本越早是越这个可信嘛，对吧？就是不是可信，就是说越早的话是越接近这个第一版，对吧？那最初那一版肯定是对的，但是后来抄来抄去的抄版的话，这个有的可能就离开那个原来那个最初的这个版本啊，这个距离有差别。但是在马可福音16章9到20节那一段，在最早的那个版本里面，实际上是这个那都不存在的，所以的话也类似啊，类似今天这我们看到的1到11节。不过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圣经里面既然刊载了这一段，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我们能学到什么啊。这一段是1到11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来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啊，这是这样一段。这个这里提到文士，我们从前应该学过这个文士是什么样的人啊？文士主要是抄写律法书的啊，那可以说抄写圣经的，应该后来也抄写这个抄写其他的啊，主要是抄写律法书。然后呢，他们也非常的谨守律法，按照圣经律法的条文一条条的守啊，是这么一群啊，可以说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律师。律法师，不过是这个主修这个摩西律法啊，律法师。然后法利赛人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次来找耶稣的目的啊，这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第六节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把柄啊，专门给他来找麻烦的啊，是这样子。他不是来，不是抓到一个犯罪的妇人就要来惩罚这个妇人，不是这样啊，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陷害耶稣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一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的话，犯奸淫罪的这个律法的要求是把这个男的女的同时用石头打死，对吧？但是呢，他们没有把男的抓来，只抓了一个女的了，是吧？显然他们对这个犯罪的这个不是那么在乎。在乎的是耶稣怎么回答他们，是吧？这是这一方面。他这个试探的话呢，实际上是挺高超的，也可以说挺恶毒的，那很难攻破。为什么呢？你看他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说你说该怎么样啊？你是要打他呢还是不打他啊？ 就是叫耶稣这样说。那耶稣怎么说？耶稣现在的话，他就让耶稣只说两个字：该打，不打。呵呵，要不说该打，要不说不打，是吧？如果耶稣说打，对吧？那就犯了罗马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没有杀人的权柄，他不能杀人。如果他们真是把这个女的给打死了，这样的话呢，将来罗马人问罪下来，说怎么你们为什么自己杀人啊？他们就可以说这个不是群众乱发啊什么的，乱发群众起火呀什么的，不是一个那样，对吧？你找不着人，他们就直接说这是耶稣让我们杀的，他是我们老师。这样的话，耶稣不就有麻烦了吗？对吧？这是一个。如果他说不打，那不打的话，明显的违反这个摩西律法，说他两头都犯律法，所以这个试探是很难攻破的。那耶稣的回应呢？耶稣的回应是不说打还是不说不打？他说你打的话呢，他就把焦点从大富人转到了每个人行他自己的罪上。OK。所以他不是从这个做决定上来回答他们，而是在他们的知性上面来回答他们。这是在逻辑上，或者是在那个教导处理问题上，很多时候这是个很高超的，对吧？你说 OK，按照你的理应该打 OK，那打怎么打呀？对吧？给他一个没法打的一个结果，一个。解说，然后呢，到最后就没有达成，对吧？他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那显然的话，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罪，对吧？从老到少，都一个个的出去了。这个老的为什么出去啊？老的犯的罪多呗，对吧？也更有见识，知道自己是罪人。那么年轻的可能懵叉叉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对吧？血气方刚的可能，这个，结果等那老人都出去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也是罪人，所以他也走了。有的时候年轻人火气旺了，对吧？结果这个就这么一招，就把这帮人全支走了。然后剩下什么呀？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那耶稣没有罪，耶稣可以定他罪啊，对吧？完全可以定他的罪。耶稣呢，对着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看这里，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是主的恩典，是吧？他本来犯罪了，主耶稣完全有权利定他的罪，这个但是主没有定他的罪，这是他的主的恩典。同时呢，也有要求，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要悔改，对吧？主赐恩典，但是主也警告我们不要。”可以像那个猪似的，再回到泥里边去滚啊！下面一段，第二段，我们继续看哈。基督是世界的光。12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是。这个提到这个世界啊，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这个词儿的话，值得解释一下。在圣经当中，世界这个词儿有三种不同的意思。这个具体这个词儿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你需要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来明白。 这个哪三种意思呢？第一，就是我们眼睛看见的这个物质世界，啊，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应该去爱，啊，应该去爱护管理，啊，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是讲的这个天地，神造的这天地啊，万物包括着生物人等等啊，这个应该是这个传扬神，传扬神的作为，诉说神的荣耀的啊，这是这个物质世界啊，可以说大自然也好等等啊。一般说大自然，常常说的是这个地球，但实际上这个包括着全宇宙，可以说其他的星球都包括在内了。这第一个哈，有一首歌说这是天赋世界啊，这个就是讲的这么第一个意思。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讲到世界的时候是讲到世人。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爱世人，这个世人这个词儿，这是原文里面都是一个词儿啊，都是世界这个词儿啊。这个世界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宇宙啊，这都是一个词哈。这个世人当然我们要神爱世人是吧？第三个的话呢，这个世界的话是敌对神的体系。一个敌对神的体系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所以这个不要这里讲的这个不要爱世界，就是敌对神的一个体系啊啊，世界有一套，比如说没有神啊，对吧，人死如灯灭啊等等，这些实际上很多的那个世界的这些错误都是从魔鬼来的，那受了魔鬼的迷惑，自己就世人自己发展出来的人生哲学，很多时候都是有的是罪人自己发明的，有的是魔鬼，很多时候是罪人在魔鬼的影响之下发明的啊，这是敌对神的一个体系啊。这一段圣经第八章里面啊提到了这个啊提到啊这个。第二，世人，还有这个第三，敌对神的体系。这里讲我是世界的光啊，这个世界的光的话，你可以说就是世人啊，我是世人的光，你可以说啊，这个，然后为什么说的这样呢？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啊黑暗里走，你看跟从主耶稣的那个这个世人就有光了，对吧？跟从主耶稣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在前面走，我们跟着他走。他是光，那我们前面就有光，对吧？我们走的路前面能看清楚啊。这个当然他带领我们走，也是走的不一定是平坦的路，也可能坑坑洼洼的，但是这条路是通向天国的，这个所以我们就跟着他走，但是他有光照着我们，虽然路可能不平坦，但是我们有光啊。跟从主的被主引导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是主引领我们，主赐下的光亮，可以说圣灵会赐下光亮，圣经都赐下光亮，对吧？现在主耶稣自己到了天上，他赐下他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还有赐下圣经啊，这圣经这些原则属灵的真理都在圣经里面，圣灵的话常常提醒我们，圣经里边教导我们的啊，这个。还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具体的一些事情，也给我们一些引领啊，提醒我们，这都是亮光啊，引导我们走人生的路。所以基督徒不是行在暗中，不在黑暗里走，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路上哪些东西，这个会是不是我们该注意的东西，对吧？有些东西可能吸引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我们知道那些东西，我们不应该去花生命去追求啊啊，比如说地上的享受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法宝可以说不是三法宝，实际上三要素可以说哈，都是让人很喜欢，结果你越来越喜欢，结果你就离神越来越远。 所以圣经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这个本来肉体的情欲啊，这个我们需要吃需要喝啊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你爱他的时候，当你爱这些肉体的情欲的时候啊，光讲究吃，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跟慈禧太后似的专门吃那个鸡冠子，对吧？那个你追求这个肉体的享受追求的多的时候，你这个把心思放在这上面的时候啊，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就把我们引偏了正路啊。这是这个这是行在黑暗里，但是基督徒我们有圣经赐的教导，有圣灵赐的亮光，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世人啊，不跟从耶稣的实际上是在黑暗里面，跟从耶稣的不在黑暗里走，不跟从耶稣的呢，他是行在黑暗里面，他恨光啊。我们从前说过，因为他那个光会显示他做的事是恶的，对吧？他干的这个恶事，他骗了人的钱，他不想这个让全世界都知道啊，因为大部分人还有良心，知道那是错的，所以会对他有排挤啊，不愿意给他做生意，比如说。所以他做了恶事，他不愿意别人知道，不愿意曝光，不愿意接近真理，不愿意被坚守真理的人指出他的错来，就像希律一样，对吧？希律王结果世袭院指出他的错来，他把世袭院给抓起来，后来又杀了，对吧？这就是行在黑暗当中的，对吧？他有些人的话，行在黑暗当中的话，已经迷糊了，已经习惯了，对吧？就跟那怎么说呢，两三百年前应该是，好，应该几百年前吧，那个过去挖矿工的啊，这个尤其在英国那种挖矿的，很多时候用那个马的话，这个到那矿底下把那煤啊什么的挖出来，拉出来，拉到放在车上拉出来。结果那马的话在那个矿工在那矿里边待久了，在地底下待久了，不见太阳的话，他时间久了以后，他那个眼睛就瞎，你知道吗？所以的话，他们那里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就要把那马要领到上面来，不能光叫在矿山里边，那个矿洞里边，总是在那里待着。过一段时间要把那马领到这个太阳地里边，叫他来见见太阳，否则他眼就瞎了。世人的话呢，他看不见那光，对吧？主耶稣来了，他恨光，他见了光以后他跑，所以他就没光。对吧，他就眼就瞎了，对吧？有的话呢，就是跟这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对吧？开始的时候那水渐渐的升温的时候，他叫着他没怎么事儿，没事儿，他叫着他挺习惯的，就是后来的话叫着不舒服的时候再跳出来的时候，水已经太烫了，他已经没力量。很多还有世人就是这样，对吧？一辈子把他的生命全部浪费掉，到最后回头的话，临死的时候发现这个，哎呦，我去哪儿都吓死了，对吧？这个，但是呢，啊，已经黑的一辈子了，这个他想继续黑下去啊。这个我有个亲戚就不说是谁了，跟我很近的一个长辈，啊，我给他传福音，就说，啊，他就叫我的小兵，他说不用讲了，我这一辈子这个都是这个跟着什么党走，这个。我信不了了，我不会信，我信不不信，对吧？我一看他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当时的话是骨瘦如柴的一个人啊，这个我看他非常可怜，对吧？这个，但是他执意，他拒绝，那也没有办法，对吧？这次看神，因为一个人得救，上一次提过，这从前提过，一个人得救的话，必须需要天父吸引他。对吧？当然我们有责任要把真理把福音告诉世人，但是如果他是天父拣选的，他就会来救光，如果不是天父拣选的，他看见光以后他会跑，对吗？这样子。然后这里主为主做见证的，这里是吧，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至少他有一个见证人，然后讲他自己就两个见证人，对吧？这个为主做见证的，我们在第五章的里边还学到，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圣经为主做见证，然后主耶稣做的事，他行的神迹， 也为主做见证，对吧？这个，然后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他这样做这么伟大的宣告的时候，那法利赛说，你给你自己自吹自擂啊，对吧？你至于给你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啊，你是谁呀、啊、说这种话，我是世界的光，对吧？你的见证不信，不真，就你一个人在这里瞎掰。但主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人做见证就够了，呵呵，我的见证是真的啊。这个请大家如果不用的话，尽量的把你的那个摄像头关掉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那个将来存的这个摄像的这个文件会小，所以大家检查一下你的摄像头哈，不要。对，尽量的不要说话，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提出来啊，在那个聊天室啊，好不好？那个请管理员也帮我给检查一下，谁在这讲话什么的，你去那个那里给他给这个把他给静音一下，就是这样子啊。嗯，好，我就继续说哈。这个主耶稣说，我自己做见证仍然是可信的。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那当然他们的那犹太人听不懂，但是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的身份，哈，对吧？从哪里来着？我又往哪里去？这个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的这个名义啊，我是神的儿子啊，我绝对不会说谎的啊，我作为神的儿子怎么会说谎呢？对吧？这个我知道我的见证是真的，这是你们不领受，你不领受的，我告诉你，我还有位见证人啊，那就是差我来的父啊。结果他们就问了，哦，你的父在哪里啊？嗯，他说你根本不认识他们，你根本不认识父啊，因为你不认识我。如果你认识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你就会认识我的父了啊。犹太人一听的话，肯定是更是根本听不懂啊。下面我们看下面一段，主耶稣继续给他们讲不信之人的结局，这是第三段，21节到30节。21节开始，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啊。这里讲你们是属世界的啊，这个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在那个23节啊，我不是属这世界的。这个属这世界，这个世界，这里这个世界指的是敌对神的体系啊，这个他是属于这另外一个敌对神的阵营的。这群人属于世界的这群人，是被罪捆绑，不能升到神那里去的啊，他们是下面的啊，神主耶稣从天上来的，是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这个地下还不仅是这个地球上，更是将来要去这个往下走的这个坑的，可以说哈，这个地狱的啊。所以在这个属于世界的这一帮人是不能到神的那升到神那里去的。 他们唯一的出路能够挣脱这个捆绑，从这个俗世界的体系里边走出来的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通过信靠耶稣，使他的罪这个绳子对吧砍断啊，把这个罪的捆绑砍断，这个洗去这个罪。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继续被这个罪捆绑，然后因为犯罪，所以呢将来啊受审判啊，必死在罪中啊，就在罪中是灭亡了啊。这是很清楚主耶稣讲的哈。这里讲一个我是，这段里边就两个我是，我用蓝色的把它标出来哈。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或者是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这两句话，我是基督，这基督这两个字的话呢，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所以那个原文的话的意思就是，你们若不信我是，点点点哈，这个所以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你是谁啊？你是什么啊？是吧？所以这很自然的问他，因为他没有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如果他真是说了基督，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不会问你是谁了，对吧？他们就问你凭什么说你是基督，是吧？啊，原文里边没有基督这个字，他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有七个我是，伟大的我是的宣告，是吧？这个这里的话呢，这一段里边就讲了两个我是。这个我是的意思也显然就有那个意思，可以说他说的什么我是什么，我是神啊。另外的话，从这上下文里边你要看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说这个意思，也可以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实实在在的，你们若不信我说的是是的，你们若不信我说的是实话，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真话啊，这么一个意思也可以解释成啊，你们若不信我说的话是真的，那你们就一定死在罪中。你认为我是说谎的，不信，那你就你不信，你不认为是真的，那你必死在罪中。结果那个主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啊。这个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复活以后，这个许多犹太人认识到他真是弥赛亚，是吧？在那个使徒行传，教会的生日那一天，当使徒彼得讲完第一篇道，结果有好多的犹太人信了主。41节说，民徒增加了约有3000啊。所以那个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是对的哈。啊，结果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哈，这个。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话是有能力的哈，真是神的话有能力。这里有一点啊，我想 OK 下边可能还继续说啊 ，OK 继续期待一段，然后就把最后呢那几节哈，同样一段把最后几节拿出来。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他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做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父所教训他的做的，照着神这个吩咐做的啊，靠着神做的啊，这个每一件事都是靠着照着神所做的，不是他自己想干什么的干什么，想说什么而说什么，他作为他是神的道嘛，对吧？神的话嘛，对吧？所以他说的话都是神要说的话。那猜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这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常做神喜悦的事，那么那个我们永远有神同在啊。这也是主耶稣的应许，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给我们以后，给门徒以后，在约翰福音28章那个18节到20节最后结尾吧，对吧？当时他就说那个 这样我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看看我那句话怎么说的。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所以这个这就是这样子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做事啊，要靠神的灵、神的圣灵做事啊。这里讲的这个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样的经文的话，希望大家都能背过，对吧？这个我从前也提过这段经文，加拉太书5:26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命，就当靠圣灵行事为人啊。就我们平常的做事儿啊，对吧？做计划呀，然后做具体的做起的时候啊，不要靠神的灵啊，不要靠自己，这样呀。然后，下边刚才这一段已经说完了。当我们遵行主道的时候，主的命令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约翰一书1:7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在光明中行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这个彼此相交就是我们和神相交。相交什么意思？就打交道，对吧？做朋友啊。这个相交的话就，这个词的话就团契的意思。有的时候翻译成团契，有的时候翻译成友谊，对吧？那个旧约里边献祭，献一个平安祭啊，那个平安祭就是友谊祭，或者是那个平这个，或者是啊，就是友谊祭吧，对吧？啊，这个叫这对。这个就是这个词，相交这个词，跟神一块儿做朋友啊，彼此来往。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不是在黑暗当中犯罪，不行在罪，不活在罪里边，不在罪里边经常犯罪，在那经常犯罪，不在那里边，而是这个在光明中照着神的吩咐去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与神相交啊。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偶尔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这个主耶稣的血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基督徒犯罪要马上悔改，保持与神的相交，不要间断，对吧？一跌倒一犯罪马上悔改，这样的话呢，我们跟神的相交是不间断。如果不马上悔改，那我们读经祷告都会受到阻碍，长久的活在罪中不悔改，神会有苦难甚至死亡来救我们脱离罪。这个《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5记载了一对夫妇，对吧？撒谎，结果被神击杀。有人问，这对夫妇是不是得救的？是不是要将来去是天堂啊？去地狱啊？绝对是去天堂的啊！但是呢，他在活人之地，在地球上提前结束了他们的寿命啊！这是可惜的啊，因为他没办法再结果子荣耀神了，对吧？直接就回天上去了。哥林多前书也提到。一群人大家回去可以读，因为他们守圣餐的时候不分辨这个圣餐代表主的身体，所以他们就有的生病，有的被神击杀啊。神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基督徒一辈子活在罪中一直到死，几乎这很难的，对吧？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看到一个人活在罪中一直没悔改，到最后死的时候没悔改，这个人的话呢，这个至少可以说10之8-9吧，是不是基督徒啊。那你说呢，非基督徒犯罪呢，非基督徒犯罪的话呢，神有可能在他今生就惩罚他，也可能就任凭他，让他一辈子犯罪一直到死，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痛苦啊。这个就像诗篇那个73篇讲的，他们因体胖眼睛突出啊，一生也没有难，也没有这个疼痛啊，这个干的什么事都顺利，有可能啊，非基督徒犯罪等等，这个有可能一辈子都很顺利，这个但是基督徒犯罪绝对不会顺利啊，因为神绝对不会允许他的儿女被罪抢夺走。但是非基督徒在来生一定受审判，并且要进地狱，永远受罚。而基督徒呢，神的儿女不会那样。所以在长久看来的话，基督徒即使在今生受一点苦也算不得什么。所以使徒保罗称今生的苦楚 是至赞至清的苦楚，为要啊、要为我们成就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这就是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啊，也可以说的价值观啊。下面第四段就是真理要叫人得自由啊，31节到36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第一句话主耶稣讲的对信他的犹太人说的啊，这些犹太人的话呢就信了他了，对吧？信了他的话，主耶稣就专门吩咐他们一句话，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啊。只有常常遵守主的道，什么叫常常遵守啊？不是说7天里边6天遵守，1天不遵守，不是，常常遵守就是永远遵守啊。这个虽然不是这个完美的遵守，有的时候也会跌倒，但是这个人是遵守主道的啊。这个这是常常遵守，就一直遵守啊，就这样，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如果你说我这一星期只有礼拜天遵守主道，其他的6天不遵守，那绝对不是基督徒。这个遵守主道是真基督徒的记号啊！我们不是因为啊听神的话，遵守主道就是听主的命令啊，不是因为遵守主的命令啊，我们就成为基督徒啊，蒙神悦纳，不是这样。不是因为遵守主道我们得救，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完美的遵守主道，要靠这个得救的话，我们没戏了，对吧？肯定得救不了。所以遵守主道不是得救的这个充分条件，就是说不是因为遵守主道我们得救，但是呢这遵守主道是我们得救以后自然的反应。我们得救以后，一个属于神的人，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人，会很喜欢遵守主道啊，因为这是生命之道，我们走的是生命之路啊。基督徒还有其他的标记也类似，比如说行在光明中啊，行在光明中刚才提了，就不活在罪中啊，不爱世界，爱弟兄，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等等啊，这都是基督徒的这个标记啊。你当一个人是爱世界，他不爱神，这个人的话，这个是爱神的敌人，对吧？刚才说了，这个世界代表敌对神的这个体系，他爱世界，爱敌国，这个肯定不是爱本国啊，就是这样啊。爱弟兄，如果他不爱弟兄，圣经说他不爱看得见的弟兄，怎就不可能爱看不见的神啊？这都在约翰一书里边提到的。然后这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就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如果你真是我的门徒的话，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基督徒认识真理，有自由啊！这个真基督徒不再受罪和死的捆绑，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如果不信基督，那你一犯罪就应该受罚。为什么受罚呀？按照律法受罚。犹太人有律法，那就按律法受罚他。你的外邦人没律法，没有律法的话，他那个是非之心啊，就是良心，可以说这个都可以定他的罪。他良心说你不能干这个事儿啊，你干这事儿缺德呀，对吧？不能干这事儿。但是呢他可能选择还是要干。他说你看张三李四王五马六，我周围的人都干，人家都发财了，我不干我就亏了吗？所以他还是干，昧着良心啊，就违反了良心的这个警告，所以也可以定他的罪，按良心定他的罪，是吧？这个基督徒信主以后， 脱离了罪和死的捆绑，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咒诅。不是说我们一犯罪就挨罚，你犯罪就挨罚，不是这样。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从前一犯罪按照律法，这个按照律法的这个规定，你犯罪挨罚，而犯的是死罪，所以就该死啊！原来没信主的人都是这样，都在罪和死里边。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呢，这个我们这个由这个赐生命圣灵律赐给我们，我们跟着圣灵走，走生命的路。我们犯了罪也不再定罪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神在基督里边把我们的罪全部赦免了。即使我们走着走着走着，忽然间偶尔跌倒犯罪跌倒，对吧？我们也不会被扔到地狱里边，不会落入死亡了，因为我们走的是生命的律，生命的道路啊。这个我们是跟着圣灵走，这个没有死了，生命圣灵的律啊，没有死，要进入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面来开始说哈。这个第二次的死亡不会临到基督徒。这个律法的咒诅啊，这个律法自有咒诅的，因为摩西说，凡不照着这本书上写的这个去做的啊，就是受咒诅的哈。但是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你说我们守律法不能百分之百的完美的守律法，按照律法的规定我们是受咒诅的，没错，但是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这个咒诅，本来这个咒诅要落到我们身上的，但是基督替我们受了，所以这个咒诅的话就撤掉了，永远打不到我们身上。主耶稣就是那个盾牌，你可以说哈，有一个咒诅要落在我们身上，这咒诅主耶稣就给挡掉了，落在他的身上。这是真理，叫人得自由。我们认识到，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啊。这个当然，你说这个真理是什么叫真理啊？可以说是神的道啊。这个十四章的话提到主耶稣就是那个真理啊。你们必晓得真理，实际上就是你们必认识基督。一旦认识基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就肯定脱离了死亡了。他又宝血，所以我们也脱离罪了。然后他又我们受了咒诅，所以我们也脱离了律法，这个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是，这是就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是注定蒙福哈，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然后这个犹太人呢，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犹太人常常以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自居啊，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罪的奴仆，并不是神的儿女。这个罗马书九章七节啊，使徒保罗说，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亚伯拉罕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啊。所以肉身生的啊，你看肉身，从肉身看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并不是神的儿女，对吧？你可以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啊，你因为他是肉身生你的，没错，但是你不是神的儿女，因为是靠应许生的，这个他才算是后裔，这个不是光是凭肉身的，是吧？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在同样的那个九十十一这个罗马书第九章十章和十一章那一个伟大的篇章里边还提到，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啊。他说我们信基督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啊。然后这里提到，若天父的儿子 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有个小小的一个背景。当时基督在地上的时候，遍地通行的一个文化，主要是希腊的文化。当然，罗马的话有罗马政府，所以也有罗马的文化在里面哈。希腊的话呢，有一个习俗叫收纳弟兄啊，就是由于主人的儿子，或者是主人的儿子或者他这个弟兄来主导。比如说主人的儿子，他认在他家里边这个出生的奴仆，他说我认你做我的这个兄弟，那这个奴仆的话呢，就变成了弟兄，对吧？就不再是奴仆了。所以可以有点像咱们这个老家那个拜盟兄弟，对吧？当然，这个没有拜盟兄弟以前，人家不是奴仆了。但是他这个收纳弟兄的话，有点这味道啊。我跟这个奴仆拜盟兄弟，我认他为我的弟兄啊。跟那个刘关张一样，对吧？这个结为兄弟啊。这样的话呢，虽然从前那个是奴仆，现在的话呢，变成了弟兄，所以他就变成自由的。罗马人呢也有一个习俗，就是当他父亲去世以后，儿子呢有权赐这个奴仆自由。这个奴仆的话呢，有的很多时候是，不是说很多时候，有些的奴仆的话呢是生在这个主人家里面的奴仆，甚至有可能是他父亲，这个主人和这个使女生的也有可能。但是因为他是使女生的，所以的话呢，他生下来的孩子仍然是奴仆。但是等他父亲去世以后，在家里做儿子的就有这个权柄，赐人自由啊。所以这个当主，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这没错啊。这个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啊。奴仆在这干活，干着活以后，这个你没办法干活了啊。你这个，对吧？这个像这个利未人当时在这个圣殿里服侍，应该是这个。到一定的年龄，他就干不了活了，对吧？你抬这个牛啊，搬那个羊，放在那个祭坛上，你搬不上去了，对吧？那种情况下的话，你就没办法服侍了，对吧？那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但奴仆也是一样啊，对吧？叫你种地，种地的话，你已经70了，你还能种地吗？不一定能种了，对吧？这个那时候的那个人，一般的那就50多岁，可能都死了，所以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不能产生这个价值的时候呢？那就给你赶走了，你就不能在家里住在这家里边了，对吧？但是儿子呢是永远住在家里的，他往哪去啊？这是他的家呀，所以他是住在家里的。所以他说，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的话，你们就真自由了。既然是他的家，所以他让说，哎，你可以在这家里住着，永远在住在家这个家里没问题啊。我称你为兄弟啊，我也给你自由啊，这个你呀、啊，你可以住在我家里边啊，那就是他可以住在家里面。这个天父的儿子如果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可以住在天父的家里了，对吧？那是真正的自由。这个基督拥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啊！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节刚才提到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有所有的权柄，他可以让人死，也可以让人活啊。这个他可以给你松绑，也可以给你捆起来，所以他可以赐人真正的自由。这是主耶稣说的，完全是正确的。然后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今天世人有两种族类，两种人啊，两种世上的人分两种。37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啊。这个犹太人认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这个一定是神的儿子。其实他们的行为显明，他们的行为不是亚伯拉罕要做的事儿，所以并不是神的儿子。啊，这是主耶稣想告诉他们。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不听神的话，啊，对吧？不听神的话，这个容不下神的道啊，心里容不下神的道。他这些人的话，活在罪里边。啊，刚才提到活在黑暗里边，并不是真基督徒，所以这个马太福音七章那一段常常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啊。然后我们继续看下边这一对，下面这两个这一段哈、啊。世人有两种族类啊，两种族类，一个是上帝的子孙，一个魔鬼的子孙。上帝的子孙怎么样啊？他是听神的话啊，这个然后这个爱从神来的啊，这个他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啊，上帝的儿女一定会爱从上帝来的，那是肯定的了，对吧？这个这些个人的话呢，上帝的子孙的话呢，拥有这个圣灵结的果子，对吧？可能没那么多，但是渐渐的会越来越多。行事公义啊，不骗人啊，这个不做害羞的事，用怜悯的心肠，看见别人犯错导致贫穷啊什么，我们怜悯他。有的人在落被罪捆绑，对吧？这个人是出不来，我们也怜悯他们，对吧？然后信实，我们不说谎，对吧？我们对神信任啊，这个主要是 faithful。这个非这个信实的话，对神信实，对这个旁边的人也是信实，诚实做人，虚心温柔清心等等，这上帝的子孙是这样的人，对吧？我们在教会里面待着，常常遇见一些人，我们知道真是神的儿女，真是非常的，用世人的话来讲很天真，但实际上的话，用神的话来讲是清心的纯洁的啊，这是上帝的子孙。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是魔鬼的子孙。魔鬼的子孙他们不听，不明白神的话，也不能听神的话。哈哈，这个他说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他不明白，他也不听，既不听也不能听。哈哈，这个神叫他上东，他非得上西啊。这个他不听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听，他没个能力。为什么？他根本没有悔改，然后他那个耳朵他堵上了，对吧？他在神和犯罪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坚定的选择犯罪啊，在那个良心和犯罪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选择犯罪，他忽略良心的控告，时间久了呢，良心就跟用烙铁烙过一样，也不再动了，哼，全给烙死了，所以呢，良心也不再提醒他了，他就变成实实足足的一个魔鬼的子孙啊，他行事为人是照着魔鬼的私欲，照着魔鬼的愿望，魔鬼的那个这个私欲，可以说魔鬼的那个愿望，魔鬼想的，魔鬼的想法，魔鬼想干什么？想杀人啊！杀一个人，他就这个人就去不到这个上帝那里去，上帝就少了一个机会，你知道吧？他说谎，那骗人，让人不要到神那里去。魔鬼知道神将来有一天会把他扔到地狱里面，但是呢，魔鬼同时也知道，这个那一天再来一天，他被审判的那一天来之前，主耶稣再来之前，信主的人数等等，很多的时候要有一个数目满了才行，对吧？等那个外邦人信主的人数满了，这个以色列人才会悔改得救啊，主耶稣才会。那时候主耶稣是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对吧？但是如果信主的人啊，人数总是不够，对吧？有一天不够，那神主耶稣就不会再来，就持续就不会来。那这样的话呢，魔鬼就多活一天，对吧？自由的多活一天。所以魔鬼他拼命的让人不信耶稣啊，因为这关系到他自己的那个命运的问题，对吧？如果他永远拦阻。耶稣永远不来的话呢，那这个家伙就跟那个就永远活着了，对吧？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我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了，对吧？所以魔鬼是千方百计的让人 让神凑不够那个得救的人的数目，对吧？但是呢，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对吧？那个数目只能增加，不会减少，对吧？因为得救一个就是一个，对，一个人得救了，没有人，魔鬼再也不能从主耶稣的手里把他夺走，对吧？得救的一个人得救了，就加了一个；又有人得救了，又加一个。这个数目只能越来越往上走。但是魔鬼的话，希望这个数目涨的速度慢点，所以他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关于世上有两种人哈，这个马太福音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讲得很清楚哈，就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哈。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等到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啊，就讲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你看，有麦子，有稗子。然后主耶稣解释在38节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那个田地啊，撒种撒在田地里边嘛，就是世界，在世界里边传福音，这是对吧？好种呢，就是天国之子，在这世界里边的话呢，有属于天国的啊子民，也可以说神的儿子，对吧？败子呢，就是那恶者之子，那是魔鬼的儿子。所以你可以说世上的确有两种啊，有些人的话呢，阴毒。恶坏啊，真是这个咱们在教会待久的，可能这种人看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在社会上，这种人坏的流油的那种人多得很，对吧？世界上的确有两种人，这并不是说那坏的流油的人就不能够悔改，对吧？但如果他是恶者之子的话，他肯定悔改不了，他不能听神的话，他不听神的话也不能听，这的确是魔鬼的子孙啊。耶稣挑战他们，他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我告诉你的都是大实话，你不信。他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啊？对吧？你说你不信我，为什么不信我？我又不是犯罪的人，你根本没有人能指出来我犯过什么罪。我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告诉你们，我知道是实话。结果你们还不信，为什么不信？是吧？这个，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这里实际上就挑战他们，然后给他们下结论啊。这个出于神的必听我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啊。主耶稣只能这么说，对吧？啊，下一章，在第十章我们再次，我常常提到第十章，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因为这不是出于神的人，魔鬼的儿子，所以他听不见啊，这个不听神的话啊。主耶稣站在这犹太人面前，这个挑战他们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啊？”这个没有，这个只有主耶稣能这样说哈、啊，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不能给同事们说：“你们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啊？”对吧？他们刚才说起好多件来，说不定。但是呢，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是吧？这个盼望我们的生活是无可指摘的。他们将来相信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啊，相信我们同事谈起我们来的时候，让他们从心里说：“哎，这个人，这个的确还是不错，对吧？”我给他通过几次，的确这个人挺有爱心，这个这次很挺诚实的，也挺虚心啊，这个说话不伤人啊，这个还挺爱帮助人的。那你给他做个叫他帮个忙啊什么的，他不懒等等，这个做事挺认真啊。我们盼望有这样美好的见证，对吧？这个所以彼得前书3:16，这是给我们的命令，对吧？凡世上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当我们想起我们在工作，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事，老板叫我们做的事，我们都做了啊，没有偷懒，因为偷懒啊什么的没做啊等等啊，我们工作做的都挺好，那就好了，对吧？当然也不需要卖给公司啊，毕竟这是一个生意，对吧？这是一个买卖，我们公司给我们钱卖我们的服务，对吧？但是他给买我们的8小时服务，这个买我们把他的工作做好，对吧？如果 如果这个买了8小时的工作，我们不需要干10个小时，是吧？然后他买我们工作，目前的话，由于是疫情以后大家都在家里上班，由于是在我们这地方，这个没有人看你工作多长时间，对吧？其实好几年前，很多的这个高科技公司都是这样，不看你工作多长时间，看你这个你要做的事有没有做完，对吧？这是真正公司最在乎的就是，对吧？让你做的事儿有没有做完，做完了就好了，对吧？这是就我们能存着无愧的良心就好，对吧？他说，使徒彼得说，你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那些无赖你们的，对吧？叫他们自觉羞愧。他们说、哦、这个人很差，哎，可能旁边一个人说，哎，那个人我认识啊，我跟他打交道，同事把好几年常常在一起打交道，我觉得那个人相当不错呀，你怎么这么说呢？哎，那他们会自觉羞愧，所以这个见证很重要。也同时的话，当我们有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分享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话也有分量，对吧？然后最后一段，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段，对，应该是54节的59节，怎么这儿写了一个59节？哦，还没不是最后一个，马上就快结束了。48节，我们开始。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竟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了。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儿？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做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是你们的神。”这个犹太人污蔑耶稣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是可以说是一个杂种哈，因为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混合在一起生的这个混血儿，可以说，所以他污蔑他们。我们说你撒玛利亚人是鬼附的啊，这个都是污蔑耶稣的话这个耶稣回答的时候呢，他没有说。我不是撒玛利亚人，我不是鬼附着的，他根本就没有接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茬儿，对吧？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不认为是撒玛利亚人就比别人差，他不认为撒玛利亚人比别人差，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外表肉体算不得什么，他自己说过了，对吧？他指责以色列犹太人。是按照外表判断人断人，所以你看这圣经，有的时候你读读就叫是特绝，对吧？绝对就说一般情况下，你看一般的人的话就会说，你污蔑我两条，我毁你两条，对吧？这个我毁的话，像我的话，可能就是说，你们说我是撒玛利亚人就胡说八道我也不是被鬼附着的，对吧？你们这都是信口雌黄，甚至说骂他们几句。但主耶稣不骂他，主耶稣嘴里边一句脏话都没有，并且的话呢，特有分寸，他不上来，他上来不是说，哦，这个我不是撒玛利亚人，他根本不为这个事不值得他分辨，但是呢，这被鬼附这个事，他值得分辨，因为是这个天父在他里边说话，然后这里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如果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对吧？这个我们，就是人遵守他的道，就是真基督徒嘛。刚才提到，永远不见死，这是很大的一个真理。实际上，就是基督徒，我们信主了以后，肉身死亡的时候，我们也不死，对吧？ 将来的话呢，当然就更不是哈、啊，对吧？所以的话，什么意思啊？就是主耶，当基督徒肉身死亡的时候，我们自己能看见我们的肉身死了，这都没错。但是我们自己那个灵魂，那个真正生命，实际上就是离开了肉身，对吧？然后圣经讲，我们的灵魂会去乐园啊。这个路加福音里边专门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是吧？专门讲到那个拉撒路这个乞丐死了以后去了乐园啊，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当然，那个地方除了亚伯拉罕的怀里边，除了亚伯拉罕在那里，其实好多人都在那里，对吧？这个我们信主的这个前面这些基督徒都在那里。不过那个比喻里边只提到了亚伯拉罕和拉撒路而已哈。这个其实很多乐园里边很多人。然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强盗，主耶稣说，这个今日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身体。然后从前不知道说过没有，就这个比方就是我们开车开这个车死了，死了以后我们这个人不死，那个车死了，那我们下车就死了，对吧？我们下来以后可以看见那个死的那个车，但是我们自己不死。所以主耶稣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死啊。这个非基督徒，这个肉身死了，对吧？灵魂的话呢，去阴间等待，就像那个财主一样，进了阴间受苦。将来的话呢，这个从死里复活，得到属灵的身体，然后呢，被丢进地狱里边，永远受罚。这是非基督徒，那是第二次的死，但是基督徒不会见死。然后犹太人认为，刚才提到这个耶稣在自我吹捧嘛，对吧？但实际上的话呢，基督从不荣耀自己啊。他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啊。”作为一个人啊，作为一个人，主耶稣从来没有往他自己脸上脸荣耀啊。他说：“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所以基督从不荣耀自己。他总是等待将来天父赐他荣耀。OK， 这个他从前没来的地上以前，他的荣耀多高的很呢，对不对？他到了地上以后，还指望地上这几个犹太人给他荣耀，他根本不在乎他们这几个荣耀，对吧？这个基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完全等待天父啊赐他荣耀，从来没有自我吹捧啊，他说的都是实话。基督如此，作为他的徒弟，我们更应该如此，对吧？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荣耀神，耐心等待将来神赐的基业，神赐给我们的荣耀，对吧？撒母耳记上上面说，二章三十节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是神说的。所以当我们敬重神爱神荣耀神的时候，他也会重看我们，对吧？他说什么叫重看我们，他也会让我们这个被他也会抬举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既然我打上这四个字，我就给解释一下，对吧？咱们常说这句话，对吧？最大的诫命是吧？这个尽心，什么叫尽心啊？就对神全心全意的，不是半心半意的，对吧？真心爱神的，不是假心假意的，哈哈，这是这个不是既爱神又爱马门的啊，那叫半心半意。所以尽心就是这样，心里边真心的啊，不是假意的。尽性就是整个的感情，对吧？全部放进去，不是冷冰冰的，而是真的这个全力以赴的啊。这个感情啊，感情上真是爱神，想起神来真是喜欢，真是高兴啊。真是充满感恩，就这样。尽意就是动脑子的啊，服侍神尤其是啊，这个要好好的动脑子，好好的想，对吧？神的工作，神让你干的事儿，教你传福音，或者是教你这是讲课，或者是去探望一个弟兄姐妹啊，患难当中的啊，或者怎么样，软弱的灵里软弱的，身体软弱的等等。你要用心想一想，我去要跟他说什么呀？今天我讲这个分享，带领的小组查经，我要讲给大家分享什么呀？对吧？要用心， 用这个不是用这个心，要用脑子，哈哈，对吧？多想，尽力的话呢，就是全力以赴了，对吧？我今天有时间，我就把我的时间拿起来服侍神，对吧？我能够这个帮这个忙，我就尽量的帮这个忙。这个有个弟兄需要人帮忙啊，这个他这个服侍可能不行，那我有这个，我可以帮他，我可以帮他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帮他带查经，因为他有困难，那我就尽力啊，就是摆上自己的一份，对吧？这就是尽力啊。OK，现在是最后一段了。你们未曾认识父，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主把认识神啊与遵守神的道连在一起，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这两个是一样的。认识神的人一定会遵守神的道，再说一遍，不会完美的遵守，但是从心里边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遵守啊。这个靠神的力量啊，靠神的恩典，我们去努力遵守，靠神的喜悦。亚伯拉罕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仰望，欢欢喜喜的仰望基督的日子，而且呢，看见了，呵呵，他怎么看见的？是凭着信心，用信心的眼睛看见。所谓的看见，就是用属灵的眼睛看见，真信了，真知道一定会来，就在那里等着我了。这是亚伯拉罕，希伯来书这个英雄榜啊，对吧？伟人榜，信心伟人榜上面说，这些人。信心的伟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从远处看见了，就去跑着去接去了。这就是亚伯拉罕，就是其中一位。然后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谁见过亚伯拉罕呢？”主耶稣。这只有30出头，对吧？被杀的时候就33岁多，就说看上去已经接近50了。在这些人眼里边，说你还没有50岁，就说明接近50了，这是40几岁的人了，就是很苍老的啊。以赛亚书不是3章说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说他在上帝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从外表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你不会认为他是帅哥，不会认为他长得很帅等等，不会的。有一首歌，我宁愿有耶稣啊。那第三节上面说，恩主比百合花美丽鲜艳。我们常常唱一些歌什么的，讲主耶稣多美啊等等。其实说的是主耶稣的生命美好，不是外表帅气啊。所以我们唱这诗歌的时候，我们想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主耶稣柔和谦卑，千万不要想到主耶稣很帅啊、很漂亮等等，这个不是，那就把主耶稣当成这个，就跟姐妹唱歌的时候，不要把主耶稣当成你的这个男朋友，千万不要这样，而是看见主里面灵的美丽啊。主耶稣很苍老，这个我们的罪、我们的重担，对吧？天天去传道，很多时候连吃饭都顾不上，等等，很多人来找他，多么的累啊，对吧？没有枕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段，主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有了我这几个字，在那个原文要直接译的话，就是我是。”他说：“亚伯拉罕还不存在的时候，我是；亚伯拉罕没出生之前，我是这么个意思。这个我是的话呢，是现在时态。这个希伯来文，这个还有希腊文都有这个时态的，包括英文都有时态。 咱们国内的这个中文没有时态啊，过去时态的话，咱们中文就加个了，对吧？我吃过了，对吧？然后或者是过，对吧？加个过或者了，对吧？但是这个很多的语种啊，语言都有这个时态的，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时态。这里讲我是的时候呢，是现在时态，就表示基督不是这个不是过去什么日子才开始有的，而是自由拥有的，就是亚伯拉罕没有出生之前，基督一直存在，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其实关于基督的这个源根源，圣经里边其实预言其实有预言讲得很清楚。弥迦书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所以这个这是谁在出发音啊？他的谁在吃什么东西啊？啊，我看看，给他静音一下。啊，这是 Honor Ten。我给他静音一下。OK，好，静音了。好，这里你看，弥迦书讲得很清楚，基督啊，基督的根源是亘古，从太初就有。显然，基督的根源就是神，显然就基督就是神降到地上变成人，降生在伯利恒，这是非常清楚的实际上，但是犹太人并不清楚，对吧？这当主耶稣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还认为这是亵渎神，实际上不是。这个以赛亚书9:6也提到，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很显然讲的是基督啊。这个但是基督的名呢，被称为奇妙测试啊，就极其聪明的，对吧？又充满智慧的，全能的神。基督被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显然基督就是神啊，所以这个基督不仅仅是人啊，更是神啊，他这个很清楚，圣经早就预言，但是以色列人这个对这个犹太人对这个圣经说是熟，实际上他理解的还是不同。那既然基督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被称为永在的父，那当然比亚伯拉罕更早，对吧？然后基督就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自己降生伯利恒成为神，这个应该很清楚。然后犹太人拒绝耶稣的宣告，耶稣这样宣告，他拒绝，拿石头来打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子孙，这个加一个子孙啊，这个魔鬼的子孙。那第8章的小姐，今天的时间过了10分钟了，不再讲了，也没有时间这个来看这个思考题了。大家对这些题目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不会答的什么的？选上一个两个，有吗？或者有对这一章有什么问题不明白的，大家可以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如果没有的话，也许我们今天就到这了，好吧？我们这个也许也请那个袁长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的，请大家起立，我们低头闭目，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啊，真是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约翰福音第8章讲得很透彻、很清楚。让我们今天主啊，受教于你话语的里面，感恩不尽主的恩典，感谢主万古之先的拯救和拣选，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真的尽心尽性尽力的爱我们的主，愿意听从主的话，愿意遵行主的道，见证荣耀主的名，做我们当做的工作，做好你给我们的工作。主啊，你得帮助我们， 因为你知道我们真的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完全愿意仰赖主耶稣你自己做好你交给我们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的话语的时候见证你的圣名，纪念你自己仆人的辛苦付出，除去他的疲惫和劳累，祝福他的身体身心灵，祝福他的家庭。同心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张长老，辛苦了。
好，没有，再见。